能往前走，他们一直要等到这个他关完七天以后，所以百姓没有行路，一直等到他回来以后，他们再往前走。所以在这里你看见，本来百姓可以往前走的，但是呢，就是因着肉体没有对付的缘故，一个肉体没有对付，一个人长着大麻风，结果你看整群的人，你看就晚了七天，就耽误了几天。那么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所以给我们看见了，许多时候我们不能往前走，许多时候我们耽误了，那就是你看见十字架一定要在我们中间做对付的工作，你看见肉体一定要经过十字架的对付。那这个就是指着在营外，我们知道所有长大麻风的都一定要隔绝，都要被弃绝，十字架就是弃绝，十字架就是把我们这个污秽人，把我们这个肉体完完全全赶到营外去。所以一直等到我们学了功课回来了以后，你看见我们，你看见大家才一同往前去。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一定要记得，每一个人都有责任。那在旷野里面，我们起头以为说只有他们吵着要吃肉，这是肉体，现在你看见说连米利安连亚伦，他终于把他心里的话说出来。大家都知道摩西是带头，大家都知道权柄在他身上，大家都知道说神的话在他身上，但是你看就借着摩西的失败，终于把他们里面的感觉说出来了。难道耶和华单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隐藏在摩西亚伦里面和这个亚和这个和这个米利安里面的终于暴露出来。现在我们知道他们心里的故事。如果不是这个摩西娶了古时的女子，我们还不知道在人里面的肉体有那么败坏。有的时候我们说在世界上会争来争去，在世界上有勾心斗角，在教会里应该没有。弟兄姊妹，我们错，无论在什么角落，肉体是无孔不入。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说连那个领着大家唱诗的跳舞的米利安，可以说在所有的女界里面，用今天的话来在姊妹里面，她可以说是带头的。但是弟兄姊妹，就是也许就是因为摩西错了，摩西错了，他要在神面前负责，神从来不放松他。但是许多时候就是因着这个缘故，就把我们里面的肉体引出来。现在呢，我们终于看见原来我们里面有一个东西，有的像妒忌一样，有的东西不平，有的东西难道神只跟摩西说话也不和我们说话？我们不会承认我们嫉妒别人，我们不会承认说我们吃别人，我们吃味，我们不会，因为我们不会承认。但是一直等到事情来到的时候，现在你终于得到理了，现在你终于找到他的难处了，现在你可以说话了，因为现在你觉得声音可以大一点。你看看，如果神对他说话，神也要对我们说话。所以让我们再记得一件事，就是说不错，这里摩西是错，但是借助摩西的错，终于把这个亚伦跟米利安里面那个真实的光景显出来。那么这个就是肉体用尽。那么现在呢，有一件事很重要的，就是摩西到底是不是属灵的，摩西到底是不是活在神面前，不是根据他错还是没有错。世界上只有主耶稣是没有罪的完全，没有一个人是没有罪的完全。所以你如果读圣经，你读保罗也好，你读摩西也好，读大卫也好，你看见他们都不是完全，但他们都是属灵人。那么一个属灵人特点在什么地方？属灵人特点就是当你被反对的时候，当你被误会的时候，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那弟兄姊妹，你如果注意摩西的话，当他两个最亲密的人，两个都他家里面的，一个是亚伦，一个米利安，当他们起来说难道耶和华单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那弟兄姊妹，你如果读那段圣经的话，你看摩西怎么反应？ 摩西没有说话。你读到下面一章，那些人等到那些民众们呢，在那里喊要暴动，他说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要跟摩西，不要跟亚伦了。在这个时候，你看摩西亚伦什么样的态度呢？摩西亚伦就匍匐在以色列全会众的面前。弟兄姊妹，这就证明这个人是不是活在主面前，不是他对和不对，问题是当他被反对，问题他被攻击被误会的时候，你看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当许多人说我们不要他，我们另外立一个首领，我们现在不要摩西，我们让另外立一个首领带领我们回埃及去吧。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当摩西被弃绝的时候，摩西这个时候没有为自己说话，圣经反而说摩西亚伦就匍匐在以色列全会众的面前。所以从这些地方我们可以知道，当摩西被误会被攻击的时候，你发现摩西没有反应，摩西没有一句话。这些话是谁听见的？圣经告诉我们是耶和华听见，神听见。然后下面你知道吗？很奇怪，你如果读这段圣经的话，你不知道下面这段话谁讲。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前面说这话耶和华听见，然后下面呢就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那这句话明显是圣灵说的。当圣灵写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当摩西被误会，当摩西受攻击，当摩西被抹黑，当摩西被反对的时候，弟兄姊妹，很稀奇，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神都听见。那这是很大的安慰，只要神听见了，摩西现在什么话都不需要说。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是摩西学功课的地方。那么我们总，但现在圣灵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换一句话说，就是在反对这件事情上，你能看出来这个人是个什么样的。一个东西是木头，你敲敲看就可以；一个东西铁的，你也敲敲看就可以。你敲一敲，你就知道它是木头呢，还是石头呢，还是铁。那弟兄姊妹，你怎么知道与摩西是个什么样的？你敲敲他，你看见现在借着亚伦和米利安的误会，现在你就知道，就显出他是个什么样的。他人就是个罪人，不错，但是不要忘记，圣经能做见证说，在这件事情上，他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除了主耶稣之外，你找不到第二个人像摩西那样的谦和。什么叫做谦和呢？谦和就是当苦难来到，当反对你来到的时候，他不为自己辩护，他反而能伏在神的脚前。当他和亚伦伏在那个暴动的以色列人面前的时候，让我们记得，实在说来，他们是伏在灰尘中，他们是伏在神的面前。所以这是非常叫我们学习的一个功课。摩西没有为自己辩，摩西这里一句话也没有。是谁为摩西说话呢？神为摩西说话。所以这一点我们知道，摩西是个属灵人，我们知道说摩西是个神人。那非常有意思，当神为对摩西说话的时候，当神为这个摩西来表白的时候，他说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弟兄姊妹，非常有意思，摩西一生120岁，他有三个40年。第一个40年在埃及皇宫里面，第二个40年在米甸旷野，第三个40年带领着以色列人经过旷野。在第一个40年最后，他不是逃到米甸吗？他是个希伯来人，对不对？结果呢，你知道他的妻子还有呢其他的女子见到这个见到这个谁摩西，他们以为什么？他们以为他是埃及人，对不对？你记不记得他告诉他的婚姻说那个埃及人怎样怎样怎样？所以弟兄姊妹，你清楚吗？这是摩西。摩西第一个40年，因为在埃及皇宫学尽了一切的学问，所以现在他和埃及人一模一样。 虽然他里面是希伯来人，但是他根本和这个埃及是一模一样的。我们也是这样，在我们跟随主的一段里面，第一个阶段你看见，因为我们这个人喝了这许多世界的水，结果不知不觉的，我们虽然是基督徒，但是许多人觉得我们是跟世界上一模一样的，是世界人，在我们身上闻到的是世界的味道。虽然摩西是个以色列人，但是呢，许多人感觉印象里不像个以色列，他就是个埃及人。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第一个阶段。到了第二个阶段，经过40年以后，大概他快80岁了，他写了一首诗。这首诗呢，就是诗篇90篇。那我们怎么知道他是大概80岁写的？你知道他怎么说呢？他说人一生是70岁，对不对？若是强壮的话呢，可以活到80岁。所以可见他写这首诗的时候，他已经70几了，已经80，已经到了什么？到了他这个第二个阶段最后的一段。那么很有意思，你知道圣经这诗篇90篇一开始怎么说？神人摩西。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第一个阶段，他学尽了一切的学问，这个人像世界的人一样。但是现在第二个40年，他在神面前学，现在呢，他学了一个很深很深的功课，所以现在他变成神人。现在你闻得出来，现在你能感觉这个人与神同在。就像尼弟兄，他告诉我们，他每次到了何寿文姊妹的客厅，他都觉得神的同在，因为这里有一个人是个神人。那么弟兄姊妹，摩西他一生是120年，这120年第一个40年给我们看见他是埃及人，第二个40年给我们看见他是神人，到了第三个40年，就是刚才我的仆人摩西。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第三个40年，他不光是神人，神说是我的仆人摩西。那神什么时候说这个话呢？乃是当他不为自己表白的时候，当他在那里，圣经说他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就在这个时候，神能为他表白说：“你们毁谤我的仆人，为何不惧怕？”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摩西在这里不是他自己表白。摩西现在他不只是神人，而且现在神可以开始用他。神为什么可以用他呢？神用他不是因为他是完全人，神用他因为他是谦和的人。为什么是谦和的人呢？就是你看见等到环境临到的时候，他能够伏在神的脚前，那这个人就是神的仆人。有一次尼师母啊，他听见尼弟兄接了一个电话，那个电话他大概打了2个钟头，你一定就是一直说是是是是，大概一直说了2个钟头。那么完了以后呢，尼师母问他是谁打来的，他说是某某人打来的。那么某某人做什么呢？某某人足足把他骂了2个钟头。那弟兄姊妹，你知道吗？2个钟头，如果在电话上当面，你没有办法，他在你那前面嘛。如果你拿着电话，你很容易就挂上，但是他不肯挂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就是当逼迫来到，反对你来到，误会来到的时候，现在要看看我们是个什么样的人。所以现在你把它敲一敲的时候，你看见说，现在摩西是个成熟的人。摩西成熟不是因为他完全，摩西成熟因为他伏在十字架底下，这一点非常非常。许多时候，所有的环境临到，一个难看的面孔，一个难听的声音，就把我们里面的肉体就激动起来。但是弟兄姊妹，就是借着难听的声音，就是借着一个难看的面孔，你能够伏在主的脚前，这个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就学得不够。现在主能够使用我，主使用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圣经熟，主使用我们因为我们愿意伏在十字架。所以我们能够接受每一个十字架的功课。我再讲一点尼弟兄的事，因为我最近在整理他一点的东西，所以印象比较深一点，不是我特地要提起他。那么有一次，他从小就得罪一个刘教士的帮助，这个刘教士是起头就是帮助他，起头他不肯，他不会守成根，那么和这个刘教士 告诉他，你应该，你如果爱主的话，你如果爱主的话，你就要早起来；你如果爱床的话，你就多睡一会儿。那你一定喜欢睡的，所以后来他就学。